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火灾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现。加拿大著名人权法律专家大卫·麦塔斯曾经说过，我当然受到过中共的威胁。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主办方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后面的窗户上就挨了一枪，所幸没有人受伤。麦塔斯还说，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附近的演讲现场，我突然接到中共网络警察的电话，对方说，你现在所做的事已经威胁到了你的生命，难道你不害怕吗？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火灾这些事，那你应该去制止中共国的火灾罪行，而不是想着要刺杀传播消息的人。麦塔斯为什么会遭到中共警察的刺杀威胁？是因为他在2006年启动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2006年4月，来自沈阳医院的工作人员安妮女士首度站了出来，在国际社会曝光了她的前夫活摘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罪恶。这一爆炸新闻立刻引起了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的关注，于是他们开始了这个艰难的调查取证过程。他们在亲自与法轮功学员面谈后，发现有多数法轮功学员在大陆的监狱里都被全面体检，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残酷地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因此这种全面体检并不是为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而做的。此外，很多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体都有器官遗失的现象。再有一个事实，就是有诸多去中国接受过器官移植的外国患者证实，在国外等到一个匹配的器官移植供体往往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而在中国则是一个月、一周甚至几天之内就能完成。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器官供体库才能完成这种快速匹配。数据表明，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以来，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器官移植规模呈数倍增长，从2000年到2005年间有41500新增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不明。2006年7月麦塔斯和乔高公布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被中共谋取器官而遭杀害，并且认为这一罪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此后他们不断补充证据，完善报告，并出版了《血腥的火灾器官》一书，书中收集了这随后的十多年里2000多个电话录音以及亲历者证词。同时这些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由中共当时的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中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的一条龙秘密大屠杀产业链。2019年6月17日由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最主要来源，中共政府犯下反人类罪及酷刑罪。2020年3月1日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发布了长达160页的判决报告全文，同时附加了300页的证人证词和陈述。主持审判的国际知名的法官杰弗里·尼斯爵士说，从法庭判决首次宣布以来到目前，还没有人对其细节进行反驳或质疑。这个法庭在2018年、2019年间共举行了五天的公开听证会，听取了包括刘文宇先生和江丽女士在内的55位证人证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文宇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被多次抓捕，2002年到2003年被关押期间 他和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体检，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来自重庆的江丽说，他的父亲法轮功学员江西清先生2009年在劳教所关押期间突然去世，而殡仪馆冰柜中的身体居然还是温热的。尽管家属拒绝签字，警察仍然强行火化，并开出30万元的封口费，要求家属不再追究。两个月后，重庆市检察院官员对家属说，江西清的整个内脏器官被提取做了标本。这段录音被江丽带到海外，作为父亲被摘取器官的证据。还有一个举证，在美国加州做生意的陆树恒先生2002年回上海探亲，他嫂子的姐姐周青及其丈夫毛书平希望他能在美国联系需要做器官移植的客户，并且说，肾脏啊、肝脏啊、眼角膜，联系到一台手术比你做装修远远赚钱得多。周青是老外科医生，先后任上海市浦东医院妇产科主任、上海宛平医院院长。他告诉陆树恒，他曾亲自操刀过几起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这些人被摘取器官的时候都很疼，并且都喊法轮大法好。周青做了几例之后，晚上老做噩梦，就不敢再做了。周青的丈夫毛书平原是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靠着在劳改系统积极迫害法轮功而不断升迁。他向陆树恒透露，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周青到武警医院去做活摘手术，来钱很快，数额巨大。陆树恒虽然也害怕，但是人命关天，而且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恶行仍然在发生。他鼓起勇气站出来，向追查国际实名举报他在大陆的亲戚直接参与了活摘器官的罪恶。他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知道共产党活摘的事情，我一定要讲出来。另有一例是今年6月24日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法轮功学员撰写的文章。4年前，这位学员住在山东济南市的一个小区，遇到一位从外地来治病的退休老干部，住在自己的儿子家。这位老干部刚在济南千佛山医院做了心脏移植大手术，花了儿子40多万。法轮功学员问老干部，那您听说过有活体器官摘除吗？是练法轮功的吗？这时老人马上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后才说，这个不能说啊，我儿子说人家医院不让说啊。接着老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死了也不做这伤天害理的手术啊。当时学员想，站在面前的这位老人很可能就是换的大法弟子的器官啊，眼泪一下也涌了出来。老人也哭了，说，早就知道这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但不知道他这么邪恶，这么黑暗。老人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活摘器官犯下了反人类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制裁。去年12月16日，美国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公告，他本人以及两位跨党派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以及托马斯·苏奥奇宣布提交停止活摘器官法案。这是继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之后，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提交的最新法案。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并要求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新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非法器官购买者的护照，要求国务院每年都提交有关外国进行强制器官摘取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确认需对活摘器官负责的外国官员和实体，禁止将器官移植手术设备出口到这些对活摘器官负责的实体，以及制裁从事 或以其他方式支持火灾器官的外国官员和实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神目如电。希望那些参与了火灾器官的人，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的，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立即醒悟过来，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举证中共的迫害事实，立功赎罪，为自己和家人赎回未来。